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个月薪只有11,385元的男人，稿费竟然超过80亿。一个高叫背叛祖国是丢架的领袖，家族成员就静鸡鸡将身家、身份和后路全部都搬去澳洲、加拿大和英国三个丢架的地方，一个都没留低，全部走佬。一个号称代表人民的政权，竟然将10亿人分成两个永远无法跨越的世界，体制内的天堂和体制外的深渊。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这一切开始动摇的时候，第一批讲出真相的人不是海外的意见人士，不是境外媒体，而是那些每个星期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月完成思想汇报的体制内公务员。今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政权到底玩些什么把戏。只是讲月薪不讲稿费，只是讲体制不讲代价，只是说一个中国不讲那个中国早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了。而这两个中国还能够撑几耐？香港亲共媒体凤凰财经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写得好理直气壮，习近平月薪11,385元是全球各国元首之中最低的，还附上全球元首薪金对照表，配图清晰，数字精确，语气充满委屈，就好像说你看我们的习总书记几咁清廉，几咁艰苦朴素，每个月只是拿过11,000，是全球最低的，应该被钦佩，应该被感谢，应该被顶礼膜拜。不过这套描述有一个致命的漏洞，还有一个数字他没有讲到，那个没有讲出来的数字是80亿。习近平这位小学文化程度的博士，多年以来以个人名义出版了几百种著作，涵盖治国理念、哲学思想和历史观察，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令任何一位真正的学者都望尘莫及。这些书的稿费累计超过80亿人民币。这笔钱在哪里来的呢？它的来源一点都不神秘，党政机关要买，事业单位要买，国有企业要买，甚至连民营企业也都在各种的自愿压力底下大批采购这些书。那叫做什么？它有一个精确的法律术语，叫做利益输送。这一点真的可以和毛泽东有得挥。毛泽东的基本月薪是400元，不过他死的时候户口就有7,582万的稿费。以那个年代的购买力来计，那已经是天文数字。而习近平呢，月薪11,385元，稿费就80亿。凤凰财经选择了月薪那个数字，因为那个数字令习近平看起来好像一个苦行僧。80亿那个数字他选择了不讲，因为那个数字令习近平看起来只是一个用公帑出粮给自己的皇帝。那就是中共宣传机器的基本操作，真实不过不完整，正确不过有选择。一个大话不一定是假话，它可以是一句完全真实的说话，配搭一个精心省略的事实。就在凤凰财经为习近平的月薪唱赞歌的这段时间，在网上就传出习近平家族全部走晒佬，那是另一个被精心省略的事实，凤凰财经同样选择了不讲。还记得在2019年的4月3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台上声音洪亮，义正言辞地说，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丢架的。当时掌声热烈持久，现在将这句说话记住， 然后再看另一张清单，习近平家族部分成员的海外身份情况。他的女儿习明泽持有欧洲绿卡，弟弟习远平有澳洲绿卡，弟父张兰兰英国绿卡，二家姐齐安安、二姐夫吴龙有澳洲绿卡，大家姐齐乔乔、大姐夫邓家宝是加拿大公民。七位至亲走得干干净净，咁就是那个高叫背叛祖国是丢假的习近平，他的家族的真实版图。很多网友都评论说，所以中国人讲的境外势力指的就是习近平的亲戚啊。一边就是国内高调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背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将成家人搬散去澳洲、加拿大和英国落地生根。这种爱国的顶级双重标准，简直是将虚伪两个字演绎到极致。当领导人家族早就将逃生通道修好，不过就要求场内的人无条件爱国奉献一切，这一轮操作直接将爱国变成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原来爱国是这样玩的。这里有一点一定要讲清楚的，就是网络流传的版本里面，习明泽拥有澳洲绿卡和弟父张兰兰拥有英国绿卡这两件事目前仍然缺乏证据，先将这两件事打个问号。不过其余部分，譬如大姐夫邓家贵的加拿大身份，名下多个英属维京群岛离岸公司，早在2012年彭博社重磅调查，2016年巴拿马文件曝光那阵已经获得确认，属于开源情报领域接近铁证级别的公开纪录。邓家贵拥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背后，以及长期在海外投资布局，这些不是坊间传闻，这些都已经获得大量公开资料证实。另外多间海外媒体长期报道，习近平二家姐齐安安和丈夫吴龙长期定居澳洲墨尔本，还留有当地的商业记录活动。弟弟习远平就被多方资料指出持有澳洲永久居留权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在过去十几年，纽约时报、彭博社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这些国际机构也都持续调查习近平家族的国际财富网络。这样问题就来了，那是偶然呢，抑或是刻意设计的结构呢？答案其实由习仲勋那里已经承认。传闻习仲勋对后代的安排形成一套不成文的潜规则，家族内部至少保留一个人进入权力核心，其余的成员退守商界。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人在前台掌权，其他人在后台发财，一个人对着个麦高叫爱国，而其他人就静鸡鸡将资产和家人安置在他把口所讲的背叛祖国是丢假的地方，负责经商发财、资本运作和最关键的海外布局。不过这也不是习近平家族的创意，这是红色权贵阶层几十年来共同遵循的家族生存策略。权力在中国，资产在海外，仔女国际化，后路在国外，这19个字描述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整整一个阶层。而爱国是讲给老百姓听的，爱国主义在这套体系里面从来都不是信仰，而是管理工具。他的对象永远是那些没能力走佬、没资格走佬，被迫留在这片土地上高继续交税、交费用、承担风险的普通人。对体制内的红色家族来讲，爱国是一个宣传口号，对体制外的十亿人来讲，爱国是一个没得退出选项的死局。老百姓只能够将未来压住在这片土地上高。习近平相不相信爱国主义呢？他的月薪说是的，他的稿费说是的，他的家族成员所持有的外国居留身份就说不是的。中共一直将躺平、消极怠工这些社会现象归咎于境外势力，而 而家终于知道真正的境外势力是谁了吧。而这个体制本身的问题，境外势力和海外家属当然就视而不见。一名自称是体制内人士的网友 Shanna Su 在面书发表一篇文章，讲出了一个很多人心知肚明，不过很少人敢公开讲出来的真相。中国早就不是一个国家了，而是两个国家。体制内是一个国家，那里有特工，有保障，有资源，有上升渠道，有身份认同。而体制外就是另一个国家，那里没有底线，没有保障，低层生活得几惨，真是可以没有底线，就算是高层的点都去不到顶点。这个人指出，中华苏维埃殖民了中华民国留在大陆的躯壳，这句说话值得停低慢慢深思。中共不是管理一个国家，它是霸占一片土地、一批人口、一套历史名义，然后就将这些资源用来服务它自己内部的权力共同体。你交税，不过税款是供养体制内的利益分配，你生仔，不过子女的成长空间就是由体制的需要来决定的。你工作，不过你的劳动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各种机制流向了那个你永远不能够入去的圈子。在评论区有网友讲了一句还更加绝的说话，体制外的人连家奴都不是，奴隶主至少保证奴隶的基本生存，因为奴隶本身亦都是资产。而目前的中国，体制外的人生活得几差，几乎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不是地狱，不过就惨过地狱。中共高官和公务员就好像阎王和阴差，体制外的人就好像游荡的鬼魂，只能够在阴间挣扎。有人被送入精神病院，有人身陷牢狱，有人孤独病死，亦都有人成为器官产业链的供体。这段说话你可以说它是夸张，不过你就无法子说它是大话。在这篇文章里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那些公开的反抗，而是一个细节，体制内的基层公务员对习近平亦都不满意，这才是真正的裂缝所在。那位体制内爆料的人说，很多基层公务员私底下认为习近平的能力和判断力和官方宣传塑造的那个形象差很远，和毛泽东一样胡作非为，还要我们好像做传教士一样在底层帮他宣传。注意这句说话的出处是体制内，那不是海外意见人士讲的说话，不是台湾媒体的评论，也都不是美国学者的分析报告，那是那些每日坐在办公室、每星期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月完成思想汇报的公务员私底下对习近平能力的真实评估。中共将躺平、将消极怠工通通解释为境外势力支持。这个爆料人讲得很清楚，中央知道现实是什么，不过就是要将体制内的一切不服从、不配合、效率低的行为解释为政治问题，因为一旦承认躺平是现实压力底下的自发选择，那就等于承认体制本身出了问题，那道门绝对不能够开，所以连自己人的失望也都必须要包装成敌人的阴谋。这套逻辑已经不是大话，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现实否认，它的尽头从来不是稳定，而是崩溃。除了体制内的人对习近平不满，民间反习的浪潮更加是风起云涌。五月江西某中学一间厕所的墙壁有人涂鸦，习近平死全家，中国人一切苦难来自中共，中共不倒，天理难容。校方发现就即刻尝试遮掩和消灭证据，不过现场的痕迹显示这种事根本不是第一次发生， 只不过今次嚟唔切抹干净，就已经俾人影低。同年三月，有人向深圳市政府民生诉求平台投诉习近平，要求共产党下台。投诉状亦都呼吁深圳市政府机关有良知的公职人员立即反共救国，推翻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公安局受理了这份投诉，同时正式回复的时间是4月3号。这个细节耐人寻味。公安局受理了一份要求推翻共产党的投诉书，他们没有办法不受理，因为这份投诉是经官方渠道的，将推翻中共的要求通过中共自己的行政体系提交，同时获得官方受理。这个人找到一个令这个体制自我矛盾的方式。该案的诉求主体是深圳市公安局请停止威胁，本人坚持习近平独裁和推翻中共立场。诉求提到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班狗杂种，推翻中共和结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是每个中国人政治责任，独裁国策习近平搞极权独裁不得好死，迟早要受到历史审判。还有那个三月在 TikTok 发表七分钟影片的中国青年，他用普通话对着镜头用全名闹习近平是独裁恶魔，呼吁习近平下台，共产党解散。这些不是组织行动，不是有人策划的运动，那是个人在各自孤立的角落入面，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做出同一个姿态，就是我不怕了。当一个政权开始令他最臣服的人，令靠近他的人，最没有理由反抗他的人，也都开始闹他，反对他，那各个政权的地基就已经开始摇动。这个就是那两个中国的真实样貌。一个中国用月薪11,385元供养一个青年的神话，不过那个神话背后真实的财富累积不需要贪污，只需要令整个国家机器强制购买你的书，月薪最低，不过资产最厚，在全球元首之中实属罕见。在这个月薪最低的独裁者之下，有人在厕所的墙壁用喷漆指名道姓闹他，有人用真名投诉要求他下台，有人在 TikTok 的镜头前面怒斥他是独裁恶魔，有体制内的公务员在私底下说他胡作非为，大家正在逐渐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历史从来不是被大话终结的，历史是被大话和真相之间那条越来越阔的裂缝慢慢撕开的。你觉得这条裂缝现在有几阔呢？这两个中国还能够撑几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